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6月1号到6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法兰克福再爆满，主流观众赞叹为观止。2022年6月2号晚，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的今年第三场演出，和前一天一样，票房再次爆满，演出吸引了这座欧洲金融之都的主流精英，不少人早早来到剧院，仔细阅读节目册中的内容。当大幕拉开，天国盛景展现在舞台上时，观众席上传来热烈掌声。当演员谢幕时，不少观众起立鼓掌，挥手致意，向神韵艺术家表达感谢。
政见新闻：加拿大亚洲文化月20周年庆，法轮功获好评。今年5月是加拿大亚洲文化月20周年，在首都渥太华加蒂诺地区举行的盛大庆典活动中，法轮功团体受邀展示功法获得好评。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团体受邀展示5套功法，祥和的音乐伴随着舒展优美的动作，吸引了各族裔不同年龄的人们参与进来，一起学练。加拿大印裔文化艺术教师布拉巴迪说，我看到他们法轮功的表演，感觉非常好，我很喜欢看他们，有非常漂亮的服饰，非常舒缓和宁静。加拿大魁省加蒂诺市议员麦克杜根说，功法非常简洁优美，法轮大法功法非常简单，容易学练，即使是对于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也能学会。
盛开的同修姐妹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琼莲，据我们的学法小组，现在大陆疫情很严重，经常无预警封小区、封单元楼。一天，我居住的小区单元楼突然被封，不准进出，资料、名讳、证件、周刊、真相币都无法送给同修，我非常着急。我下意识地站在我家凉台往下看，如有神助，同修毕大姐正站在我这栋楼下面的小路上。我招手示意她到我的单元来，大姐站在我单元铁门外等我，她带来了从银行兑换的8000元人民币零钱。我讲了我的情况，又不能说别的，因为防疫人员就坐在铁门边，毕大姐就走了。星期六我打电话给另一同修大姐，要 Z 大姐中午来，我把所要做的事都写在纸上，大姐来了，看了纸上内容，笑笑说放心。大姐办完事回来，我又写张纸条，要大姐星期天晚7点再来，大姐笑笑说放心。自从资料被破坏后，我家的学法点就被迫停止了，大家就约定每周星期天晚7点不定点的在一起碰头，交流切磋，传递资料，大家散之为力，聚之成形，平稳有序地做着3件事。现在我突然被封在家中，所有的事情就托 Z 姐去办了。星期天晚7点不到，大姐打电话说到了，我把准备好的资料、名讳、证件周刊的录音版、真相币和一张纸条隔着铁门交给大姐，大姐接过纸条看了看，笑笑说放心。看大姐走出单元楼，我眼泪流出来了，多么好的同修大姐，多么朴实的一句话，放心，一切尽在其中了。晚9点多钟，大姐打电话来说太顺利了，平时晚7、8点我根本出不来，今天一切顺利搞定。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是师父加持才这么顺利。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回想我们学法小组，回想和同修姐妹们一起走过的正实法的路，看似平平淡淡，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走过来的人才能体会到。我想把同修姐妹们神奇的得法经历，精进实修，冒着被抓被关的风险，做着三件事的故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切磋。故事一，魏大姐，今年68岁，得法前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大姐给我讲了她得法的神奇经历。我的房屋租给了一名女士，她是大法弟子，她给我讲大法真相，我不听，我害怕。她也多次要我修法轮功，我没听她的。后来她搬走了，错失一次机缘。2000年6月，我的房屋又租给了一名30岁的小伙子，没想到他也是大法弟子，他给我讲真相，我就给他讲佛教的东西。后来他给我送来了《转法轮》卷二《大法宝书》，我接过笑笑就回家了。有一天，小伙子要我把书还给他，我不想还他，我也不知为什么不想还他。两个多月后，小伙子搬走了，我这才想起小伙子送给我的书，我就边看大法经书，边看佛教的东西。有天早晨，一个声音说，你要到哪儿去？我瞪大眼睛，啊，你要到哪儿去？是在说我呢？是要我二选一呀？我就稀里糊涂地选修大法。我把佛教的书和100元一套的几套佛教用的衣服和其他佛教的东西都送给我认识的佛教徒。我开始专心修炼法轮功，我到处找练法轮功的人。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了原先租我房的那位女士，我好高兴，终于找到你了。我告诉她，我现在修炼法轮功了，你快教我练功吧。她高兴地说，大姐，这就对了，你做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我为你高兴，我明天就把师父的教功录像给你送来。你不要到处找练法轮功的人，这样很危险，现在到处都抓练法轮功的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你与大法有缘，我搬走了，又租给已修炼法轮功的小伙子，你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跟上正法进程。我每天早三点起床，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不间断至今。我每星期给商贩兑换4到5千元真相币，我的生活用币都用真相币。我和同修做着救人的事，粘真相粘贴，发放真相资料，每星期发放真相资料100多份，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最后要世人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世人都高兴地说，谢谢，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呐。我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少，今后一定突破这一关，去掉怕轻，做得更好。还有一件事，2021年11月底，我的牙疼，疼得饭也吃不了，觉也睡不着，头胀得疼，难受极了。我发一会儿正念，就和牙善解，心里对牙说，我以前伤害过你们，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但你们也不能干坏事，影响我做三件事。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归正自己，让我牙不疼，我就写出来发给大法网站。一会儿牙真的不疼了， 至今没疼过。故事二，毕大姐，今年65岁，1998年得法，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变化很大，身上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走路一身轻。大姐三次进京证实法，也带了很多同修走出来，上北京证实法。第三次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练功，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被便衣警察抓到北京驻京办，后被辖区户籍警拉回当地派出所，把他铐在沙发扶手上。当时他想，我不能在这儿待着，我要学法，我要练功，我得出去。刚这样一想，无意中手从铐子里抽出来了，他赶紧把手放进去，心想有机会就走。果然来了个老头报警，警察都出去了，他赶紧把退出来的手放到口袋里，另一只手抓住铐子，一起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他这一次的成功走脱，大大的震慑了邪恶，也惹恼了辖区警察。大姐在以后的修炼中磨难不断，610、派出所、社区人员骚扰不断。有一天，二三十人闯进他家，要绑架他。他先生看这架势，说：“你们谁敢抓他，我跟你们同归于尽。”说着，拿把剪刀就把天然气管剪断，煤气充满整个屋子。同时，他拿刀要割腕跳楼，这群人都吓跑了。他先生的正义举动，使邪恶的绑架解体了。大姐六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前后被判非法劳教2年。她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定地走过来了。20多年来，走过风风雨雨艰难的岁月，在师尊的呵护下，精进做着三件事：面对面发真相资料，拨打语音真相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每次都有三退名单交给同修帮助上网发送。现在到处兑换纸币做真相币，一星期兑换10000多元。他虽然历经磨难，修炼的决心不改，坚定快乐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大道上前行，兑现誓约。故事三， W 大姐，今年69岁，大姐口述：我娘家全家都修炼大法，在邪党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镇压中，我母亲、弟媳、弟弟、侄儿先后被迫害死，侄女一直流离失所在外，不敢回家，后来远嫁他乡，我也多次被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被中共邪党迫害致死并确定姓名的总人数是4776人。我家所遭受的迫害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中共邪党犯下的滔天大罪，上天一定毁灭这个恶党。我得法修炼20多年，在大法中受益匪浅，我身体健康，20多年没吃一粒药，全家都支持我修大法，女儿、女婿、外孙女、儿子、儿媳、孙儿、孙女、小姨都用真名起诉江泽民。在修炼中，儿媳、孙儿、孙女都帮我过关，有时我发脾气，孙儿说：奶奶，你又没做好，您不要生气。我笑笑说：奶奶错了，下次做好。我们全家最大的喜事就是给师父过生日，儿媳、孙儿、孙女儿去订大蛋糕、买贡果、包饺子。师父生日这天，全家高高兴兴给师父磕头，请师父吃生日蛋糕、吃贡果、吃饺子、喝茶。弟子谢谢师父对我们全家的恩泽。 我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平稳做着三件事。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不间断，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发放真相资料，每星期给商贩兑换真相币10000多元，再从别处兑换零钱，供打印真相币的同修打印。同修把真相币送来，不管夏日炎炎，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我马上兑换给商贩，商贩都高兴地与我兑换，说使用真相币生意好，时间长了给他们兑换真相币从来不熟，还说下次多兑点儿。我每次都微笑地祝他们生意兴隆，他们都说谢谢。十几年我平稳地做着用真相币救人的事。故事四， C 大姐今年67岁，没上一天学，不认识字。大姐1997年11月习得大法，全身病痛在大法修炼中全好了。她没上过学，不认识字，学法就困难，每天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很是着急。在学法小组，同修说我们读，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看，同修读他就跟着不出声的读。一段时间后，有的字认识了，不认识的就问同修，同修很用心的教他。回家学法，不认识的字就问儿子女儿，他儿子说妈妈这么厚的书能读下来真神奇。在师父的加持看护下，一年后整本转法轮宝书一字不落的都能读下来了，大法所有宝书都能读下来了，谢谢师父。但有趣的是，大法书中的字挪到别的地方，他就一个字都不认识了。大姐几次发真相资料被人举报，把他绑架到派出所洗脑班迫害，有次贴真相粘贴被人举报，恶人通过摄像头追踪绑架他，被判刑15个月。他在看守所监狱依然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大姐每天上午学转法轮两讲，发完中午12点正念，下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救人，到游人多的小树林里挂法轮大法好的书签，挂出的书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同时收集电话号码，我是所有街道小区、市周边县、城镇、乡村、乡镇都留下他的身影，收集的电话号码成千上万，人黑了、瘦了，不管在高温40度还是大冬天、冰天雪地，他依然做着救人的事。在收集电话号码中的神奇事，有一天大姐路过一中学，看见里面一牌子上面全是老师名字和手机号码，心想要把它拍照下来。保安在门口，大姐想你出去一下，一会儿保安真的走了，大姐进去拍照，刚照完保安进来说你怎么进来的，出去。因疫情严重，进出都很严，一次走到一派出所，看见门前牌子上都是民警的姓名、警号和电话号码，大姐发一念求师傅下个照，谁也看不见我。大姐举起手机拍照，拍照完回身看见好多民警都站在门口，真的看不见她。弟子感恩师傅呵护，在今后修炼路上做好弟子该做的。他家2015年盛开了25朵晶莹剔透的优昙婆罗花，开了很久很久，他把佛花用手机拍照下来保留至今。故事五，外大姐今年73岁，因她到儿子家照看孙子，所以离我们很远。他每星期来一次，拿明慧证件周刊对真相币，来回倒2次车，2个多小时。但他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下雪，从不间断。我们在一起切磋，他都不想走， 我们总催他走。他是文化人，下面是他写的交流文章，在此摘录几段。1995年4月，在同事的介绍下，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当年45岁，当时身体健康亮起了红灯，一年四季感冒不断，经常晕得天昏地转，心脏、肾脏、胃、腿等浑身没有一个好零件。通过学法练功修心，所有不正确的状态都消失了，无病一身轻。27年没吃一片药，身心愉悦。有一天在公园里练功，我对着盛开着洁白的广玉兰花树发出一念，我此生就修炼法轮功。这一念一发出，顿时赶到练功场上，师父的法身坐一圈，我是闭着修的，什么也看不见。立马我整个身体从里向外排寒气，当时我在打坐，整个人被排出的寒气笼罩着。练完净功，我的一双手冷得发紫，我好高兴，师父管我了，我有师父了。对一个大半生受无神论灌输的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法身给我净化身体，这是人眼看不见的，我内心震撼的无以言表。我亲身体验到神佛是真实存在的，让无神论见鬼去吧。在27年修炼中，我发放真相资料，发酒瓶，邮寄真相信，拨打语音电话，收集电话号码，用服务器发射真相视频，有时也面对面跟人讲真相，劝三退，但讲的少些。我要突破怕心，多讲真相，多救人，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故事六， L 大姐今年73岁，1997年得法，在一次病魔中险些丢命。大姐说，2013年的一天，我胸口堵闷，喘气困难，腿不能动了，起不了床了，全身肌肉往里收，往里紧，往里聚，头像被人往下压，我感觉到缺氧似的喘气困难。我挣扎着挺起胸，抬起头向天上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才吐了一大口气，慢慢缓过来了。我老伴被我的状态吓呆了，说送我上医院，卖房也要让我去治病。我跟老伴说，我要到同修家去住，我在家只能等死，你放心，同修会照顾我的。我打电话给 A 同修，说了我的情况， A 同修把我接到他家，又通知其他同修来学法，帮我发正念。 A 同修每天读法给我听，帮我发正念，背我上卫生间，帮我洗脸、洗脚、喂饭。我已不能正常学法练功了，脸色难看，眼睛的瞳孔扩散了，但脑子还清醒。 A 同修说，你这不是宵夜，是旧势力对你的迫害，我们都向内找找吧，是有什么执着和漏被邪恶钻空子了。你对你老伴的恨放下了吗？对你女儿的情放下了吗？经 A 同修这一提醒，我赶紧向内找，渐渐明白了。我虽说学法练功，做三件事都没落下，但学法不深，法理不明，一丝一念不在法上，都是人念，执着一大堆，怨恨心，怨恨老伴以前对我种种的不好，我也对他不好，对他不善，我这是修炼人吗？越想越惭愧，对女儿也是一样，怕她受苦，怕她这，怕她那，整天揪着心，对女儿情太重。旧势力利用我这些执着，加大我的执着，让我在他们的安排中修。旧势力钻我对法理认识上不清的空子，强加给我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巨难。我还以为是让我修炼，险些被他拖垮毁掉，好险啊。想到这些， 心中立即发出一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有执着有漏，有大法归正我，有师父管我，我静下心来坚持天天听法。有一天，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练功。我一惊，是师父点化我，叫我练功呢，师父就在我身边。我挣扎着坐起来，坐着练第一套功法，用了一天时间，动作还不标准。我喊着，师父，师父，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做个修炼人，做师父的弟子，我要起来练功，求师父帮我。就是这一念，慈悲伟大的师父就把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巨难给拆了。第三天我起来了，拉了一天血。第四天搭车去买打语音真相的电话卡。第五天我又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了。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故事七， M 小妹今年62岁，在我们组年龄最小。她给我们讲了她得法修炼的故事。小妹说，1996年一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大姐拿着师父的法像，当时不知道是师父的法像，我就问大姐，这像好亲切，她是谁？大姐笑着说，她是我师父，我是练法轮功的。我赶紧说，我也要练法轮功，我要看书。大姐说，你真是一个有缘人。就这样，我走进大法修炼，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修炼前被病痛折磨，每天大把大把吃药，病没好还加重了，药吃多了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浑身是病，颈椎、腰椎、肩周炎、风湿、偏头疼、妇科病，整天没劲，脾气变得很坏，真是生不如死。修炼大法后，我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天天学法练功修心性，不知不觉病都好了，走路轻飘飘的，人也变美了。修大法不久，我家门面房租户搬走了，我去打扫卫生，看见门面招牌很脏，我爬上去清理，上面有几根旧电线，我不知道有电，就用剪刀把旧电线剪掉，谁知一剪，轰的一声巨响，像炸弹一样，把剪刀炸飞得很远。当时我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等我缓过来才知道旧电线有电，我用剪刀剪了带电的电线。我不敢想象，后怕极了，要不是师父保护，我就没命了，感谢师父救命之恩。2012年我先生去世了几个月，我对他的情还是放不下，经常偷偷流泪，每天昏头昏脑。一天我从3楼掉到2楼，头撞在梯子扶手的钢铁上，撞了个大包，右小腿的穷骨头裂开5寸长的口子，看得见骨头，流了很多血，腿马上青紫肿起来了。当时没办法爬起来，头也疼，腿也疼，难受极了。我就求师父帮我，我慢慢爬起来，心里想，我这是被旧势力钻空子了。自从先生去世，我完全就是个常人，法也学得少，功也练得少，三件事也根本没做，不像个修炼人。想到这儿，马上求师父救我，我错了，我会做好的。小女儿下班回家，看我头上的大包，青紫肿大，看得见骨头的腿，要我赶快上医院，打破伤风针。我说没事，明天就好。小女儿很支持我修炼，小女儿说，那我也求大法师父帮你。 第二天全都恢复如初，我们全家都见证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谢谢师父。26年的修炼路上，师父给我太多太多，弟子只有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多救人，做好三件事，精进精进再精进。故事八， H 大姐今年68岁，1997年9月8日喜得大法，每天集体学法，早晨到公园集体练功，到处弘法，她高兴得像个孩子，那个乐呀。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魔头江泽民疯狂镇压法轮功，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上门骚扰、吵架、绑架大法弟子，居委会人员不断上门，家人不断施压，那真是难，难上加难。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有大法修炼人的正信在，我们要站起来，走出去，向世人讲清真相。在以后的日子里，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制造各种各样的大法真相资料，同修们出去发放，大姐每次都背一大包酒瓶书和其他真相资料，亲手送给有缘人，有人高兴接下，有人不要，有人关心地说注意安全，还有人要举报。有一次送给一位男士，他接过后就打举报电话，大姐说你干什么，不看就还我，一把夺过酒瓶书，那人傻傻的待在那儿，大姐转身走了。要过年了，大姐大量发送新年祝福卡片真相资料，有一次发给了一个便衣，便衣叫来同伙把他围着，大姐一点不怕，就求师父救他，定住恶人，恶人真的被定住了，大姐走出很远，还看他们站那儿呢。疫情期间，真相粘贴需要量大，传递更加不便，大姐就自己亲手制作，她将 A4 纸对半裁开，用记号笔写上牢记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等字样，在电线杆、宣传栏等人流大的地方粘贴，救度更多的在疫情中人心惶惶的众生。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大姐有惊无险地做着三件事。在大法修炼中的神奇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仅举一例，大姐孙儿在2岁多时不小心手被门夹住，当时孙子大声哭着喊奶奶奶奶，大姐一看孙子的手指被夹扁了，手指卡白，一点血色没有，大姐跪着抱着孙子求师父救救孙子，大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孙子不哭了，孙子说奶奶我手不疼了，大姐一看孙子的手指不扁了，手指有血色了，和以前一样了，大姐含泪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大姐家两次盛开晶莹剔透的幽檀婆罗花，第一次几十朵佛花开在梅花和海棠花的枯枝上，2016年在新家的门上第二次盛开晶莹剔透的幽檀婆罗花，大姐用手机把二次盛开的晶莹剔透的幽檀婆罗花拍照保存，遗憾的是后来因被恶人抄家，珍贵的照片遗失了，但它已经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中。故事九， F 大姐今年71岁，1997年3月得法，2007年大姐租住在我居住的小区，照看她侄孙，她侄孙在重点高中读书，通过同修我们认识了，大姐经常来我家学法，她侄孙高中毕业她就搬回去了，大姐经常来我家，她对我的帮助很大，大姐带来一台旧电脑教我学电脑，教我学会上明慧证件网， 教会我上三退名单，教会我上名会信箱，教会我下载各类文件。我非常感谢同修大姐无私的帮助。2019年，大姐消大业，家中没人照顾，就在她妹妹家附近租住，离我家不远。这次病业，大姐颈窝、腋下长出像鸡蛋黄大的包块，疼、胀痛难忍，不能入睡，不想吃饭。从胀痛的包里流出的都是脓水，大姐就用手和棉签挤压，脓水流满手指。有时医生同修也来帮她处理伤口，这里挤压完，别处又长出几个鸡蛋黄大的包，先后共长出五个这样的肿瘤，她就一个一个的挤压。自己看不见包的地方，她就用镜子照着，再用棉签轻轻的挤压。挤压是很疼很疼的，用手触摸就疼，挤压更疼。大姐挤压前总是用嘴咬住毛巾，这样一点一点，一个包一个包的挤压。这些包块据医生同修说就是淋巴肿瘤，她一直坚持没上医院。这五个包历时将近一年才全部结痂了。在这次病业中，大姐瘦了很多。大姐信师信法，向内找，坚定正念，天天学法练功，疼胀受不了就听师父讲法录音，发正念，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在伟大师尊慈悲呵护下，大姐闯过来了。大姐讲真相，劝三退，把邻居家七口人都退出党团队协党组织，得救度。大姐因身体原因不能走远，她就在附近找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买菜都用真相币，自作真相 U 盘，发送三退名单，发送收集的电话号码，帮同修改交流文章，发送交流文章到明慧正见网，快乐地做着三件事。结语，我们小组在整体上都很配合，同修姐妹都用真名起诉魔头江泽民，并收到回执。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人，直至封卡，用真相服务器发真相视频，至今。我们同修姐妹们都在师父安排的金光大道上精进前行，兑现誓约，在我们各自的修炼层次中做好三件事，做我们该做的一切。愿我们小组的同修姐妹花，如师尊的红银二诗词莲中所描述的那样，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仙枝百态香风庆飘天外，一起圆满随师还。
修炼大法是最幸福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那时14岁。23年的修炼路，大法的法理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让我体会到在大法中修炼的无比幸福和荣耀。让一让其实很美好。1998年的春天，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自修炼大法后，妈妈的变化特别大，脾气暴躁的她变温柔了。妈妈修炼前有慢性病，如咽炎、妇科炎症，家里到处都是她的药。但修炼大法后，妈妈原来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了，再也没见她吃过药。在妈妈的影响下，我也走入大法修炼，学转法轮，练五套功法。我是独生女，从小就争强好胜，是自己的东西绝不给别人， 属于别人的东西我看着好，也要想办法让它成为我的。但通过阅读大法书籍，听同修交流心得体会，我知道作为修炼人，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妒忌别人的心，与人争斗的心都是不对的。修炼后，我能多为他人着想了。比如家里有好吃的，我知道先让爸爸妈妈吃。班级里做值日，我是组长，我会让同组的同学早点回宿舍休息，自己多干点。做事时不再像以前一样算计着自己怎么能少干点，怎么能偷会懒，而是老师领导分配我什么活，我就踏踏实实的干好。上高中时，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其实班里有两个生活委员，一男一女。我们学校每月要交伙食费，由男女生活委员分别收班里同学的钱，钱数好后再交到生活老师手中。但每次收钱的时候，男生活委员只管收钱，数钱的事就落到我头上。我要把从同学手里收到的钱按不同面值分好类，拿验钞机一张一张的验钞，核对总数无误后给校生活老师。整整忙了一个晚自习，同学看到都替我抱不平，说干嘛就你一人干这么多活，他男生活委员跟那学习待着，下次你别管他，男生的钱让他数。我呵呵一乐，说没事，数习惯了。当然数钱还要担风险，全班同学每月的伙食费将近10000元钱，如果出现假币我要赔，少钱了我也要赔。但修大法了，师父时时都在保护我，我们班的生活费每次都是最快数完的，而且从没出现过假钞和钱数不对的情况，老师和同学都很信任我。大学三年级，一次班里进行评优，只有一个评优名额，通过同学们的不记名投票，我和班里的另外一名同学评票，班长很为难，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主动举手说我退出竞选，把评优名额让给他评票的同学吧。同学们听了纷纷说，不，你也是大家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咱们再选一次吧。班长同意了，结果我的票数遥遥领先，获得评优资格。也因为这次评优，我获得市优秀大学毕业生的称号，有了在全国重点示范学校工作的机会。多年的修炼路，凡事多为他人想一想，让一让，多分担点，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自然行为。而这种让是真诚的，没有任何所求的，其实很美好。退一步，又是一番景象。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因为自己脾气火爆，和任何人遇到矛盾，总是先吵一架，先让自己痛快了，用这种错误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强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我是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在遇到矛盾时，我学会克制了，先不去跟别人争辩吵架。随着学法的深入，渐渐的遇到矛盾，我能让自己冷静下来，设身处地的为对方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用自己的善心去化解矛盾。中国大陆媒体经常提到办公室矛盾，其实就是在一个单位中，很多常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拉帮结派，组成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之间为了一点小利争得不可开交，这种明争暗斗使得工作单位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复杂很紧张。因为我在事业单位工作，这种勾心斗角的事情就特别多，有时自己也会被同事间的各种矛盾影响。通过学法， 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不是偶然的，也让我用更豁达的心态去面对同事。2019年冬，领导交给我和同事 A 合作完成一项工作，由于交流不到位，同事 A 对我的一些做法有误解，没有了解到事情原委后，在办公室对我大吵大嚷。当时办公室里所有的老师都在，还有刚刚毕业不久的新教师。面对同事 A 的咄咄逼人，我觉得很突然，但多年的修炼基础告诉我，这是在给我提高心性，一定要守住心性。我不说话，继续低头判作业，不跟同事 A 顶撞。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五分钟后，同事 A 的火平息了，他转身离开办公室去办其他事。此时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想到刚才的场景，心里有一些委屈，觉得窝囊，觉得没面子，想哭。但想到我是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我放下手中的作业，打开电子书转法轮，读了一会儿法，心里渐渐静下来了。不久同事 A 回到办公室，把我叫到楼道，拉着我的胳膊，内疚地说，刚才误会你了，你别生我气。我呵呵一乐，说没事儿。一场剑拔弩张的同事矛盾就这样化解了。2021年春天，经过家人的介绍，我交男友了。男友是农村人，在一家私企工作，月工资5000多元，在我们这样的一线城市勉强可以维持生活。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需要买房，我就和他商量，你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我家出买房的钱，但这是我们婚后要住的房子，你家能不能出装修的钱，买一些简单的家具就可以过日子了。他听到我的话，很痛快地答应了。买完房后，我跟他商量装修的事，他却说家里的钱都给他妈打官司了，没有钱。我听了很吃惊，很难受，心想常人就是常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骗人。我对男友十分失望，犹豫还要不要和他这么不守信用的人结婚。我跟妈妈同修说了这件事，妈妈劝我多学法，装修的钱就咱们出吧，别为这件事生气。爸爸也说，咱们自己买的房子自己装修。但我心里也非常不舒服，对男友有很多怨气，一段时间总想跟他吵架，也想跟他分手。心情烦躁的时候，师父的法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我想他家确实没有钱，也许是哪一世我欠他的，这一世就把这个债还了吧。我就掏了装修的钱，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房子装修很顺利。我也和男友在2021年10月顺利结婚了，我们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我跟先生时常说大法的真相，跟他说三退保平安，他很痛快地退出中共团队组织。我帮他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做了三退声明，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他都特别相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生活中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矛盾，我能通过学法后找到自己的不足，以修炼人的标准为对方着想，退一步 再退一步，只是这一退，亲友关系和睦了，同事关系融洽了。单位去年评优，一位同事走到我跟前，坚定地说，我选你。我想自己不在乎名利，同事的肯定就是对大法弟子的肯定，这也证实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传递福音，帮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我要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更多的人。下面仅举几例身边人明真相三退的事例。我和表妹关系一直很好，我经常给她讲大法真相，她都认真听。2017年我给她看了我们告诉未来天国乐团的视频，看完后她说，大法弟子真棒，天国乐团太气派了，还说中共邪党真坏，简直就是土匪。我跟她说三退保平安，她既高兴又坚定地点头说，我退。表妹现在儿女双全，生活很幸福。小英是我的发小，她结婚嫁人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我也总想找机会跟她讲大法真相，劝她三退。一次我在街上遇到小英的妈妈，她说小英回家了，我就赶紧到小英的家中和她聊天，讲到大法真相她都认同。我说，你入过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保平安。她说，你退了吗？你退我就退。我说，我早就退了。小英说，那我也退。这样我帮小英起了化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做了三退声明。2018年新年，我去串亲戚，回家时打车，车上我对司机讲真相，刚提到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大法弟子是被迫害的，司机就兴奋地说，我知道，我家那边也有好多练法轮功的人，我还知道有一个博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判刑了，出狱后警察街道的人天天监视他，可他就是不放弃。他给我姐姐一个吊坠，上面有法轮大法好，我姐带着，你猜怎么着？我姐一次坐车，车翻了，车上的人都受了伤，我姐竟一点事没有，真神奇。我连连点头说，是大法师父在保护您姐姐呢，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好。下车前我问司机师傅，您知道《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吗？他说不知道，正好我身上带了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送给司机师傅，他高兴地接受了。下车后我心里暗暗佩服，感激司机口中的同修，同修修得扎实，不仅让世人明白真相支持大法，也让世人成为大法真相的传播者。一天清晨，我在马路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一位男士笑呵呵地从我身前路过，他看着我，我也微笑着看他，对他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听到了，点点头，乐呵呵地走了。我心里高兴极了，世人都在觉醒。结语，修炼路上，师父一直在鼓励我，也为我展现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激励我精进不停。一次帮同修整理完法会稿件后，我刚睡着，就梦到两个另外空间的生命划着船接我，我坐到他们的船上，很快来到了他们的空间。我看到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宫殿，我走到宫殿门口，看到宫殿里两边座位上坐着很多另外空间的生命，他们穿着白袈裟，很干净，都在大声地背着转法轮中的内容，他们背得很虔诚，场面很震撼。这个梦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另外空间认真背法的场景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也激励我再忙也要学法，也要认真学法，在法中提高，在法中精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弟子会珍惜修炼时间，多救人。 个人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靠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身边有个老年女同修，没儿子，老伴为人处事弱，遇事拿不定主意。老同修就打算让娘家兄弟多参谋一些家里家外事，这样好有个依靠。可是自从他有了这个想法后，走路总是不稳，练功时站着身子也感觉歪。这还不说，娘家兄弟开口朝他借4万元，说是给孩子做买卖用。老同修纳闷，娘家兄弟日子不错，怎么会朝我借钱呢？老同修把这件事跟同修进行了交流，通过交流他认识到自己错了，找常人当靠山是什么心？是怕吃亏或被欺负。常人靠山能靠得住吗？再说求常人是有代价的，虽说是娘家亲戚，还没等靠呢就被宰一刀，说是借钱能还吗？修炼人指望谁？指望师父，师父才是真正靠山，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认识到这一点后，老同修打消了上面的想法，遇事就自己拿主意，不知道咋办时就求师父，求师父啥事都能解决。这样想之后，老同修走路也稳了，身子歪的感觉也没了，娘家兄弟再也没提朝他借钱的事。由此我想到，在大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欺弱压小现象很普遍，特别是体弱多病或老实巴交的人，正当利益被别人侵占是常事，没能耐就受窝囊气，就被欺负，吃亏的还不敢吱声。家里如果没个硬气主事男人，或亲戚里没个硬气给你挡事的人，还真不行。可是修炼人需要这样吗？这个观念得改变。你如果没业力，谁敢欺负你？有难不顺被欺负等，是前世恶业果报。前世如果你对谁都好，积德行善多，这一世谁都帮你，神在安排人的一切，怎么会让你窘迫呢？看透这一点后，还用找靠山吗？修炼状态不好才会有常人的想法。另外修大法后，师父把我们的灾难业力给消掉一部分，剩下的摆在不同层次上让我们提高的，每一步都安排得很细。如果我们用人的办法化解，不仅化解不了，还会招来更大麻烦。就是力抓到理了，想绕过去走捷径，可能吗？由此会使事情变得很复杂，和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千万别弄巧成拙。回想我走过这些年的风雨路，刻骨铭心的体会是，师尊是靠山，只有师父才是真正帮我，给我化解的无数磨难。我曾在生意上遇到许多麻烦，曾在人的恩怨中遇到过无法解开的死结，曾有邻居霸道的欺负过我，曾因为水管没保温险些给别人造成重大损失，曾多次开车遇险，都是师父事先点化，过程中又给化解了。师父的恩情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有师父慈悲呵护点化帮助，我心里踏实，再难的路我都会信心满满地往前走。修炼人基点应该放在法上，找常人做靠山，是不是私和怕吃亏？是不是想维护自己那点利益？可常人那点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转眼就没。 修炼人不要打个人小算盘，要修去私，修出为别人着想的境界。假如说你真的吃亏了，或被别人欺负了，或利益失去了，那也是还债，是提高心性的大好事。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大法资源，不是谁想拿就能拿去的。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我们坚定信师父，坚定法，好好修自己，把什么心都放下，你看看啥能丢。一点浅显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关键时刻想师父，大法显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开心。我是99年720之前修炼的大法弟子，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这里有无数的对师父的感恩，有在过关中的悲伤和痛苦，也有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众生得救后对师父对大法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恩和谢意，同时也有我今生今世能成为大法弟子，能跟随师父正法而自豪，真是三生有幸。下面仅举两个修炼中的小故事与同修分享。第一个故事，车子开动了。有一次外地同修给我们送来了10几万元的真相币，由于量大需要把钱快点分散开，我和一位男同修配合开着他自家的车送真相币。当把车开到存放真相币的同修家时，我说车先停这儿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去送钱。等我回来后准备去下一家时，由于路面滑，车怎么也走不了了，只要一加油门，车轮子就原地空转。再仔细一看，原来同修把车停在了上坡山路的冰面上了，所以怎么加油车都不动，就是空转。我很着急，就下车去推，同时让同修加大油门。忙了半天，累得我俩满头大汗，浑身直突突，可车就是原地不动，我俩那个急呀。同修对我说，你上车咱俩求师傅吧，只有师傅能帮咱。我想，对呀，怎么忘了求师傅了呢？师傅无所不能啊。于是我俩坐在车上双手合十，心里对师傅说，师傅呀，弟子的车开不走了，还有那么多真相币没送出去呢，请师傅帮帮我们吧，谢谢师傅了。求完师傅后，我又下车接着推，还是不动。说完后，我对同修说，我下去推，你再加大油门，这回有师傅帮忙一定行。他说好的。我跳下车来用力推，还是不行。我正发愁，突然看见身旁有一棵绿化树，树周围有几根枯黄的小草。这时脑子里闪出一念，把草垫在车轮下面。我恍然大悟，这不是师傅在点化我吗？我立刻拔了一些枯草，转身对同修说，你去开车，这回行了，我把草放到车轮底下。同修一加油门，我还没来得及推呢，车蹭一下就窜了出去，终于开动了。我激动得直跳，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不停地大声喊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个故事，师父给我派来了车。2022年3月11号那天，我去同修家学法。学完法后，因有几个问题需要大家在一起切磋一下，所以走得比较晚，下午3点半才离开同修家。当我走到站点时， 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那儿等公交车了，可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几乎没有行人。我边等车边想，莫非有什么情况吗？马路上怎么这么清静呢？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年轻女士，面对着我说，怎么还在这儿等车呀？公交车已经停运了，没车了。今天政府通知，因为疫情严重，下午3:30开始封城了。你们赶快自己想办法回家吧，再晚了，马路上就要拉起红线了。到那个时候，在马路上走都会遇到交警盘查的，多麻烦啊。我一听，心想这可坏了，没有车我怎么回家呀？路途这么远，也走不回去呀。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女儿就告诉我说，这几天疫情很严重，最好别出去。我当时答应女儿不出门，可现在出来了，又突然遇到封城，真是始料未及。因没有带电话，与家人又联系不上，回去晚了，他们肯定会着急的。不能让家人对大法弟子有不好的看法，更不能让他们对大法产生误解，从而毁了众生。在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了师父，我是大法弟子，我们有无所不能的伟大的师尊。于是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回不去家了，请师父给弟子派个车来吧，弟子谢谢师父了。过了也就是5-6分钟的功夫，迎面真的开来了一辆出租车，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就别提了，心里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一招手，出租车就停在了我的面前。司机摇下车窗问我，你去哪儿？我告诉了他要去的方向，他说，上车吧，正好顺路。我坐上车后，那十来个等车的人也都围了过来，想要上车。司机摆摆手说，不顺道，拉不了了。那些人失望地看着我们，把车开走了。在车上，司机跟我说，你命真好，我都不想拉人了，就想快点回家。现在疫情又爆发了，马上就封城封路了，再晚等公路拉上红线，我也回不去家了。我说，你说对了，我命好是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于是我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儿。我说，瘟疫这么严重，就是老天来淘汰邪党和坏人的，退出了瘟疫就上不了你身了。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神佛的保佑，躲过瘟疫。他听后高兴地说，我退，我只带过红领巾，我叫某某，你帮我退了吧。并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众生得救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的慈悲。师父在红银五中说，看到你明了真相，我真的会笑。再次感谢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
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我是一名退休的小学教师，今年81岁，97年正式得法修炼，20多年的修炼历程，感受到了得法后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也经历了血雨腥风、邪恶迫害的考验，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感觉到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加持和保护，万分感激伟大的师尊，这一生能够当上大法弟子，太荣幸了。时值第23个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尊传法30周年之际，我想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修炼中神奇的事写出来，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师尊的伟大。一件事是在我75岁那年，有一天我从屋里出来，
突然一阵眩晕，一头栽倒在客厅的水泥地上。因我是独居，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在。过了老半天，我醒过来了，感觉全身动不了，但我发现在我的身体周围摆了几个坐垫，是谁为我铺的呢？这时我想到了师尊，对，就是师尊怕我着凉，为我铺上的棉褥垫。我当时心里太激动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呢，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是近年来的事，一天我正在家里学法，突然感觉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来，有一种疼痛窒息的感觉。我赶紧想到供师父法相那屋求师父，还没等走到那屋，就手抱胸前栽倒在地，同时还打了个滚。我立即喊师父救我，刹那间就感到唰的一下，疼痛立即消失，马上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是师父救了我。要没有师父的保护，我早就没命了。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是我切实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就像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因为一个人想修炼实在太难，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你出门就可能牵扯到生命问题。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之情，唯有精进再精进。修炼路上还有很多神奇的事，仅举以上两例，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师尊的伟大。感恩师尊，感恩大法，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做好师尊交给的三件事，尽己所能，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2月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85岁，现将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众生盼得救。在多年的讲真相中，遇到很多感人的事，有人明白真相后千恩万谢，有的把姓名、电话、地址写在纸上，叫我有时间到他们家玩，有的希望和我保持联系，了解更多的真相，也有的想学法轮功，说明众生期盼得救之心溢于言表。这里仅举两例。一，急于三退的卖菜人。多年前的一天，我背着真相资料在市场上转，听到一个摆地摊卖菜的，一面忙卖菜，一面高声吆喝着，咱是复员军人，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呢，并不时地抬头看看周围的人。我赶快走过去照他示意了一下，他马上用红笔在卖装菜的袋子上写上三退两个字，看看我。我俯下身低声问，你退了吗？答，没有。我帮你退了吧。好。你贵姓啊？他又在袋子上写上他的姓名。我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不太明白。我找个没人注意的地方，把几本小册子卷在一起，想送给他。这时他的摊位前挤满了人，怎么办？我看他身后散放着一片大筐，有空隙，就找了个路口绕到他后面。刚走到他身后，他忽然从后面伸出一只手，抓住我递过去的资料，迅速装进衣服口袋里。这过程他一直在低头卖菜，也没回头。我挺纳闷，难道他身后还长眼呢？2020年初五，正是疫情爆发之际，街上几乎没人。上午我到市场看看，市场大门紧锁，只有他一人拿一车菜在市场外的马路上摆摊， 和几个买菜的人谈笑风生，别人都把口罩捂得严严的，他却把口罩挂在一只耳朵上吊着，脸上洋溢着得救后的潇洒和喜悦。二，上门退党的警察。2012年一天，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片警，那是片警的照片、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都贴在楼门口。我问：“你找谁？”答：“我找你。”我把他让进屋，坐在沙发上。他50多岁，面相很善。我说：“你本人比照片还好。”他照房间看了看，微笑着说：“就你一个人住啊？”我答：“是的，孩子们休息才过来。你退休金有2000，我有职称3000。哦，高工。你有70岁？75岁。身体还好？我练法轮功16、7年，没花一分钱的医疗费了。过去一生病全好了。”听我说练法轮功，他立即收起了笑容说：“这个情况还不掌握。”随即用质问的口气说：“你们为什么到处又发又贴的？”我赶紧说：“那是救人的，你可千万别管，睁只眼闭只眼，保住饭碗就行了。人类道德太败坏了，后面有大劫难。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在练，只有中共反对。你想，迫害救人的佛法多大的罪呀？所以天要灭他。你加入他的组织时，发誓把一切献给他，就得跟他遭殃。快把誓言抹掉吧，保个平安。”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我说：“你肯定是党员。”他点头。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心亮，心明眼亮，给你退了吧。”他马上说：“好。”这时手机又响了，好像叫他回去。接完电话，他就站起来要走。我说：“你放心，这事不会再有第二个人知道。”他很诚心地对我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就去找我。”说完就快步走了。他走后，我还很奇怪，我只说这么几句，并没有把真相讲透，这么痛快他就退了。二，正念正行，坎坷变通途。现仅举几例。一，2010年4月30号，因记真相信被警察绑架抄家，因当时正在宵夜，被取保候审。一年后曾2次，相隔一年被法院送传票要开庭。当时想师父曾讲过，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洛杉矶是法会讲法的法，我也不承认，心里虽然没底，但讲真相劝善是对的，是师父要的。通过看明慧小册子《信仰合法，迫害有罪》的起悟下，先后给法官、检察官写了劝善信，拒绝到庭，在师父的呵护下，2次都不了了之。二，有一次在街上给一个青年讲真相，他说：“给我个资料看看。”我就给了他2本小册子，他问：“还有吗？”我又给他一个光盘，他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腕，抱了紧。我当时心里很平静，什么也没想，温和地给他讲真相。他打电话催了警察好几次，很恼火。大约20分钟，警车才到，下来2个警察，给他登了记，把他打发走了。一个警察面带笑容，什么也没说，只把我带的几本小册子光盘拿去，开车走了。因当时心态纯正，符合法的要求，师父就给化解了。 也是以前同修讲真相时警察明白了真相的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又劝退了五人，回家后向内找，我哪里有漏，还是讲真相做得不好才被举报。虽没有确定原因在哪，第二天上午讲真相特别的顺利，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不长时间就劝退22人，而且大多数是在街上推销产品、理财、做广告的年轻大学生。这是我讲真相以来最顺利的一天，也是劝退最多的一天。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都是师父做的，却把成绩给了我，感恩师父。三，2017年的一次，我在市场周围讲真相被警察绑架，在推我上车时生出一念去讲真相，心里并没有害怕。到了派出所，他们叫我在一个办公室等着，拿把椅子让我坐下。这办公室里有5-6个警察，还有人进进出出，我正好坐在他们对面。坐下之后，我就开始讲真相，从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讲到中共迫害违法，从我修炼后身心巨变，讲乔石带老干部考察后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从天安门自焚造假，讲到藏字石，从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讲到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从中共老虎苍蝇一起打，讲到善恶有报，从新规办案终身负责，讲到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等等。这过程没有人阻止我讲，其中4人一直坐在各自办公桌后静静的听。当我讲到枪口抬高1厘米时，一个警察忽地站起来，兴奋地说，你说的这个事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讲了大约1小时，整个过程就好像安排好了叫他们在听我讲一样。这时才叫我到另一房间，这里只有一个老工人，我给他讲了，劝他三退，他没吭声。这时已到中午，一个警察给我送来2个包子，说怕你不吃肉，给你2个素的。我没吃，心里求师父让我回家。整个过程没有人对我吆喝，对我凶，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话，也没人问我一句关于练法轮功的事，简直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抓我时那一念很正，师父就给安排好了。多年的修炼中，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正念主导事事顺畅，人心执着麻烦随机而来。道理很明白，还是没做到。虽然师父在身边时时点悟鼓励，推着自己往前走，还是不自觉地走走停停，甚至走2步退一步的，真是愧对师父无微不至的慈悲呵护。唯有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精进再精进，以谢浩荡师恩，如有不妥尽情指正核实。
对看重的一点钱货，作者小银龙。有一天背法背到转法轮中的一段法，还有一部分人追求开天目，却越练越不开，什么原因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主要因为天目是不能求的，越求越没有，越求呢，他不但不开，反而从他天目里边还要溢出一种东西来，黑不黑白不白的，他会把你的天目盖住。师父讲的法让我悟到，不仅仅是在追求天目这个问题上，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是这种现象，单从看重的表面来说，都会适得其反， 何况一个修炼人呢？修炼是讲无求的，是随其自然的。因为我们在三界这个迷的空间，有一双看不到宇宙真相的眼睛。三界的一切对人来说都是迷的，可是修炼的人是能破开三界的迷，因为大法是宇宙的根本，是造就生命本源的。那么人的先天本性是符合大法造就那一层标准的。一个得法的生命为什么会看重虚幻中所谓的物质呢？我的体悟是，就宇宙的因素思在起作用，它是造成人迷在其中的根源。这个思分布在层层的空间场，它会千变万化的在你面前表演。你空间场上的哪个因素符合它，它就演化出你相对应的物质场，体现出来的表现是在你的身体周围，出现让你执着，让你割舍不下，让你看重眼前的假象。这些像由心生的幻象，像一根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缆绳，但是它却能牵动你，由变异的思产生的执着，像一个个钓鱼的诱饵，引诱你上钩。这时的你就好像陷在沼泽里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把虚幻的物质看实看重了。这种状态就像追求天目一样，也会产生一种不好的物质。这种不好的物质随着越来越看重眼前的假现实，时间长了也会把你覆盖。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大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在师父法中体悟到，当看重了常人的假现实时，相对来说对修炼就放大了，不精进了，人心多了，人心一多，身体承载的物质就重，那么升华的就慢，修炼是不进则退。当你负重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真的被人类社会这个虚幻迷住了，被虚幻中的假现实欺骗了。有一次我所经历的一些事让我印证了这一点。前一段时间我好像对人中的事特别感兴趣，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体验体验，所以那几天感觉都是忙人中的事了。可是当我静下来想学法时，心好像放飞的风筝，许久也拽不回来，觉得身体周围漂浮着一些不好的物质。原来一学法就能看到法理的状态没有了，觉得那种状态离我很远很远，发正念也没有先前那种被能量笼罩的感觉。这时我有些茫然了，不知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种状态，这时感觉自己的心有些不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于是就赶紧静下来，向内找一找自己哪里出现问题了。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我觉得是自己忙于常人的事多了，放慢了修炼的脚步，身上附了一些灰尘，阻挡着本性一面同化法。由于看中了虚幻中的假现实，又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现在看来，自己不仅仅是从表面看中这个假现实，深层的原因有旧势力安排的变异因素。因为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做了一整套周密的安排，这种变异的安排是在没有归正的旧宇宙的框框里，所以是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和师父讲的法是相背离的。那么为什么旧势力的安排能体现出来呢？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师父不承认的，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之所以能被旧宇宙的因素干扰，是我们自身的空间场没有归正，没有在法中同化。这个没有归正的空间场存留着旧宇宙的变异因素。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从另外一方面讲，我们人体表面上用人眼看，这个人形与皮肉组织很细密，用大倍数大型显微镜观看人体时，发现人的粒子与粒子组成的人体都像沙子一样粗糙，是有很多缝隙的。师父的法开始弟子，让我体悟到一个大法弟子的正念很足，空间场很纯净，就是力就无空可钻。我们的空间场越纯净，正念越足，那么空间场中的粒子与粒子之间的缝隙就小。当我们不断地在法上精进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达到无脉无血的状态，整个身体是贯通的，那时的身体真的是金刚不破的，修炼的状态是无漏的。一点浅显的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结党文化的思维是毁大法弟子的陷阱。大陆大法弟子清河，我是1998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来，有一个让我很困惑的问题，就是在信师信法上经常打折扣，而且在梦中遇到危险时从来想不起来喊师父。我也很着急，所以我每次发正念时都在解体不信师不信法的变异观念，可是都没能从根子上找到原因。最近一次在梦中，梦到自己在送真相资料的途中遇上恶人阻拦，第一个阻拦我的人，我说给他钱他就走了，我继续往前跑。当我翻过一座山，又遇到第二个阻拦我的人，虽然那个人没怎么对我行恶，我自己却说我不是练法轮功的。醒后我非常震惊，学大法这么多年，关键时刻居然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我非常懊悔，也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呐。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存在问题，在梦中点悟弟子呀。当时我找到了，是自己思想中有邪党灌输的邪恶的无神论，让我觉得常人中的师父怎么会是大觉者呢？有人的形象能有那么大的能力保护弟子吗？这是我存在不信师不信法的根子上的问题。可是这根子上问题的背后更深的因素却没找到。我还找到这次在梦中梦到危险，暴露了自己用的是在人中养成的拉关系走后门的恶习，出自于自我保护的私利，这不也是变异后的邪党文化思维吗？一天我刚背完法，师父看我还是没找到根子上的东西，打给我一念党的灵魂。我当时一震，但还是没明白师父点给我的意思，只觉得是党文化的毒素在起作用吧。中午在我静下来发正念时，师父让我在天幕中看到自己头脑中有一个毛魔头的影像，还很清晰，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眼神中还色迷迷的。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不就是师父点给我的那个党的灵魂吗？原来我的思维一直被这个魔头控制着，我顺着这个念头找下去，明白了，从我记事时起，我是1962年出生，就在接受邪党文化的灌输，我这一期的生命里接受的全是邪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思维，特别从小就对毛魔头有崇拜心理，根深蒂固地认为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他，人民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虽然学大法这么多年，潜意识里被灌输的毒素却没有彻底清除解体，因为曾经在心里除了他和他宣扬的无神论，根本就没有神佛的存在。这就是我不相信人中的师父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根源，是这个毛魔头在阻碍和控制我，不让我相信师父。今天在慈悲的师父点悟下，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根子上的东西，弟子叩谢师尊。我再继续深入找自己的心，又发现我居然把毛魔头当成偶像，把杀人如麻的魔性当作有魄力。小时候经常背他写的诗，觉得他文武双全，这一找可真吓了我一跳。想想自己这一期生命里曾经有过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居然被魔鬼替代了。修大法后，特别这个色欲之心一直去不干净，是因为曾经把共匪的魔头当成了精神寄托。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偷骗色斗是共匪，红缨三喝囊药，这是真的。对毛魔头有感情，记得小时候经常唱邪党歌曲，心中都会有一种对毛魔头的向往感激。想想我以前在唱邪党歌曲时那陶醉的样子，那不是鬼在笑吗？原来我从小就是喝囊药长大的呀，真是太可怕了，多危险啊！我现在知道什么是鬼迷心窍了。被魔鬼占领了心灵的时候，不就是鬼迷心窍吗？把魔鬼当成了救星，心里有个魔鬼，怎么能对师父100%的相信呢？这就是旧势力在我正法修炼的路上事先挖好的陷阱。旧势力为了毁大法弟子，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国大陆这么邪恶的环境中，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时时呵护弟子、点悟弟子，真的是很难走到今天的。这个根子上的问题找到后，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这个恶鬼红魔。在师父加持的强大的正念下，这个魔鬼被消除殆尽，我倍感轻松。真是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红缨三消停。今天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曝光毛魔头对我的侵害，解体邪党文化的毒素，彻底销毁这些邪魔烂鬼，在大法中洗净自身的污垢，纯纯净净的随师法正人间。无证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人心观念是救人的最大障碍。作者：日本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全体同修们好。最近我们全球营救平台连续进行了3次整体专案，邪党气焰嚣张，疯狂的封锁，对众生进行多方面的监控，对拨打工序进行阻碍，目的是在这人类面临生死抉择中阻碍众生听到真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更多的众生了解真相了，对邪党的倒台指日可待。有人接到电话了，少听或者骂几句挂，或者留言后自己回家里听，或者静音不让同事感觉到听真相，但也有被邪党洗脑后听信谎言，被欺骗而对我们产生误解的众生，对我们进行谩骂、侮辱、仇视我们。我认为他们只是被邪党的洗脑而产生的表面上的仇视，他们大多数人的内心是善良的，告诉他真相后马上明白过来，或者做三退。我们谨记师尊的法理，助师正法中完成救人的神圣使命。修炼是严肃的，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是一环扣一环。由于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打电话时就直接反映出来，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接听率就会时高时低。而接到电话的人就有骂人，有耐心听电话的，埋怨打电话骚扰的，听到真相后明白感谢的，也感谢我们的无私付出。我们在这末世乱世中，在这小小的地球上经受着狂风暴雨，是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走在正法路上的大法徒，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在这几次打专案中，由于我的人心重， 修炼的不扎实，学法没有真正入心，虽然也坚持发正念了，但真正能静下来的时候不多。讲真相，虽然每天都努力去做了，但真正讲给众生真相的用心程度不够，而明白真相的众生不多。每当我对我的讲真相反思和查找不足的做法时，看一看我自己的回馈用心程度，我评判我只有50分。我多次问我自己，你是做事给人看的吗？你就愿意听一些好听和顺耳的话吗？专案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与同修们分享。我们互动了40多分钟，对方自己说喝多了，稍有一点忽忽悠悠的感觉，开始有一些骂人的脏话，阐明自己就是参与和直接管法轮功的，有一种凌驾于人，是邪党给我撑着腰让我迫害的，你又能怎样？我把他们给送进了牢房等狂言。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他一点点口气有所缓。我说真善忍哪里不好，他说真善美是好的，但你们不听党的话就不行。我说天门自焚是造假自焚，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时代就是共产党的时代，一切都要党说了算。我再说活摘器官，他不正面回答我。我说公安部的14个邪教里没有法轮功，他说共产党说你邪你就邪。我说宪法36条是允许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他又说党就是法律，党国不分，他认为他的工作与工资等都是党给的，非常感谢党。我问他，你参与迫害好人，你不怕下地狱吗？他说那个时候愿怎么样就怎么样了，现在谁也说不了我了，你也别叫其他人给我打了，我不会接的，不会听你们给我洗脑的。我说给你打电话是让你明白真相后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他说谢谢大哥了。通过两人的通话交流后，他能跟我说实话了，对我没有障碍，又非常平和的长时间互动，最后没退挂了电话。我反思没能让他做三退，是因为他还没真正明白三退的重要性，我的正念不强，又带着争斗心怨恨心，法理不清晰，没能讲清真相。我反省我平时学法时间少，不能长时间静心学法跟发正念，就没有法的力量，讲真相也受到阻碍。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还有打真相电话是为了救人，但能不能救了人就看我自己的心态了。经常听同修的交流，会增长自己的正念，借鉴同修的提高，补充自己的不足，是我在修炼中必须要做到的重要使命。我在拨打中如果真的做得好一点了，师尊就会用各种方式鼓励我。我记得在去年入冬之前，当时我的状态还好吧，打的案例也多，救人的心态也强，不怕任何干扰。有一天的上午，我刚讲完一个电话后，就有像春天在花园里闻到百花盛开时的那种芳香，非常好闻，没有任何刺激的味道。我闻到后立即巡视一下 我所在的房间的门是否开着？没有开。我再巡视一下，我所在房间的窗户是否开着？也没有开着。我就在想，门窗都没有开，又是接近冬天，哪来的这种芳香的味道呢？我猛然想起，是师尊利用这种方式在鼓励我。我非常感激师尊的鼓励，顿时泪水挂满了双腮，心想，师尊，您为大穷正法那么辛苦，同时又每时每刻看护着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接受您的看护，我感到非常汗颜。师尊，您真的辛苦了。从那以后，我每当用心讲真相时，都能闻到师尊给我送来的芳香。谢谢师尊。以上是我在打电话中的一点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全体同修，合十。
从老同修的突然离世看不二法门的危害性。作者：中国大陆重生。5月1号，我们在一起学法将近20年的一位老同修突然离我们而去。从老同修的突然离世看看修大法的严肃性。老同修是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他是一个大字不认一个的人。学大法后，在大法中师父给他开智开慧，半年的时间就能通读转法轮宝书了。20多年来信师信法，可谓是一个很精进的大法弟子。从迫害以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救人的脚步，发真相材料，贴真相粘贴，发神韵光盘，大量花真相币，并且每年为大资料点提供资金，一共为大资料点提供资金10多万元，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不懈怠，对人世间的执着修去了很多，特别在吃的方面放下了人世间爱吃任何东西的执着。周围的人都认为这个同修修得很精进，特别是周围跟他一起学法的同修也都比较崇拜他，都说老同修三件事做得很好。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老同修存在二法门问题。大概是在去年冬天，一次学完法后，我们一起交流，他无意中说出了，我就是个老姑子。当时在跟前的同修都没有往深处想，我当时感觉到不对劲，我对同修说，你可不能这样说，这是不二法门问题。当时老同修也没辩解，此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今年4月14日，我们一起学完法，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流。老同修谈出了自己有怨恨心和看不起人的心。交流后，同修感到心情很好。时隔三天，就是4月17日，我给老同修送红银六，到那里一看，把我惊了一大跳。时隔三天的时间，同修怎么变得这样了？我没多想，决定留下来陪同修过关。那天晚上从6点开始发了第一次正念开始，我就一直在心里祈求师父救救同修，再给同修一次生存的机会，然后我就给同修读红银六。当时同修处在一个迷糊状态，鼻子只往外出气，看不到往里进气，但我不放弃，心里呼唤着同修的名字，让他好好听师父的讲法。到了将近11点，我就读完了红银六，然后我开始发正念，一直到12点10分，再次心里呼唤同修，祈求师父保护同修。就这样在不停地为同修发着正念，一直到5点时，我正发着正念，听到窗外一只喜鹊叫了一声，我心里生出一点喜悦，师父管同修了，同修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继续发正念，到早晨6点钟的时候，窗外喜鹊再次叫了起来。我想到同修已经没危险了，正在我这样想着，同修这时醒了， 我说你可醒了，我看同修精神还挺好的。我对另一个同修说，我先回家吃饭，一会儿我再回来。这样从17日一直到22日，我都是每天陪老同修半天学法，每次都在法上进行交流。这期间同修说出了半月前梦中三个低灵让他跟他们走的事情，同修竟答应跟低灵走。接着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假象，我们马上否定同修的错误决定，帮他发正念，同修马上恢复如初，我们又能一起学法了。同修恢复正常后，因为我有其他事，三天没到同修家。25日我到同修家里，发现同修状态又不太好，我们一起学法，同修又一次升起正念。27日同修想将自己这几年省吃俭用的6万现金捐给神运，这真是金子般的心灵啊。29日老同修已不能正常说话，还好用手势指明了放钱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经多方询问，肯定神运不收大陆捐款，可一切都晚了。30日晚上下半夜3点，老同修离世了，带着遗憾，带着迷茫，现在想起来深感对不起老同修。老同修离世前后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小到师父过来领他，当时他的儿女在跟前守护他，老同修用手势让他儿女叫同修。幸运的是老同修身边当时有一个同修，同修过去一看，明白了老同修的意思，马上请来师父法相，让同修对着师父法相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同修一次一次断断续续说完了这句话。同修放好师父法相后回到自己房间，不长的时间他的儿女又一次叫同修，同修过去看到老同修那个凄惨惊慌的景象，真的是毛发都立起来了。同修又一次请出了师尊的法相，让老同修快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就跟师父回家。说完后老同修用手势示意没问题了，意思低灵师父已经退了。不一会儿老同修安详地走了。修大法是严肃的，不二法门这是大法师父进门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老同修修大法前因家里几代修小道，他曾经也在那一门修过，但20多年来只认为他修大法了，肯定放下了他那一门的小道了。可修炼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说谁也不知道。从去年他说自己是个老姑子，现在看来他是没有放下他那个小道。想到此自己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能严肃地进行交流呢，给他说明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呢？我从心里悔啊悔啊，没用啊没用。今天写出来此事，希望所有同修查找一下身边的同修，有没有过去修过小道的，或者自己说过自己在历史上是修道的或修佛的这样的同修。如果有这样的同修，一定跟他们交流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千万别再走以上老同修的路了。老同修离世时，如果跟前没有同修在跟前，他就会被他小道师父带走的，因为是自己要的，大法师父也不能管的。急急忙忙把老同修离世经过写出来，希望能让存在这方面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千万千万记住这写的教训，不二法门害人，不二法门会让你修大法成为空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不正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浅悟地狱除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摘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以前在读这段法时， 只是觉得师父慈悲，地狱除名就不会下地狱了，除此再没悟到什么内涵。近日我突然悟到一点新的内涵，随后在运用这段法实修自己时，觉得去人心容易多了。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人心多去不掉而苦恼，名利情色气欲怕怨恨争斗证实自己显示等等等等，哪样人心都不少。自己清楚正法到最后了，人心还这么多，怎么跟师父回家呢？虽然修炼中自己也挺努力，挺往前奔的，但提高慢，修得累，坏念头多，脑子不清净。当我悟到师父地狱除名这段法心的内涵时，一下子改变了修炼状态，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累了。师父说，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悟到修炼中自己身上那些名利情的表现都不是我，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观难干扰病业等都是旧势力安排好了的，旧势力利用三界内的因素和历史上我们跟他们的签约和造业与形成的各种观念等做了苛刻与残酷的安排，他们没想让大法弟子修成。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三界内，就等于对旧势力安排的认可，表现上就会感觉人心总也去不完，修不净，总是脏的。这是旧势力毁人的招数，旧势力抓到理了。你说你是三界内的生命，三界内生命人心有多少，观念有多少，业力有多少，怨缘有多少，像汪洋大海一样多。你修吧，像现在乱泥塘里一样，想出来可能吗？师父说，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悟到这一点，我心里有了方向，瞬间有跳出来的感觉。我内视自己，那些来来去去的观难和执着的根本，都是旧势力利用三界内的因素强加给我的。我能承认吗？我要把所有不符合法的思想与行为，从表面到宏观到微观全部灭尽。与旧势力所有签约、承诺、默认全部否定铲除，所有人心与观念都不是我，所有的名利情色气欲怕都不是我，我是地狱除名的三界外生命，不允许来干扰我，我属于师父，我的存在就是在清除这些因素的同时助师正法，这是我的使命，请师父做主。这样做时，感觉清除时很有效果，真是在助师正法和履行使命。就像一个清洁工扫垃圾，成片的大面积的清除，用意念横扫所有不好的思想与行为，很快感觉空间场都清净了，打坐也容易静下来了。师父说，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真的就解决了。以上是我实践师父这段法的一点体会，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师父给我一个宽阔的胸怀。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静。我丈夫的朋友是做生意的，他让我丈夫也拿点钱，说几个月就能够还。因为我丈夫比较憨厚善良，就在自己的几个朋友那给他借了40万，结果之前让他做生意的朋友给花光了。我丈夫去他那要钱，他推三阻四的找借口不还钱。
这时他借了朋友的钱到期了，人家急着要也得还呢。没办法，当时正好我妈家搬迁，我妈把搬迁款给我们几个姐弟分了。因为他急于还钱，我就把钱给他还债了，还不够，我又在家人中借了一些。还完以后，我心里非常不平衡，也觉得在我的娘家人面前没有面子，怨恨他没有能耐，别人欠他的钱要不回来，瞧不起他。他为了挣钱养家和还外债，贷款买了一辆大货车，在外边拉货。有时候他跟孩子视频，我都不愿意看他，看到他就生气，心里也非常压抑。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的自私的心在起作用。我就在心里向师父认错，师父，弟子错了，我不该动心怨恨丈夫。修炼人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绝不是偶然的，是我修炼上有漏，这是师父让我提高信心呢。抱着怨恨心、利益心、不平衡的心、私心、自我、争斗心、名利心、虚荣心、安逸心、妒忌心、爱面子的心不去，能跟师父回家吗？这时师父点悟我，大法弟子的东西是师父看着的，别人是拿不走的，钱没了可能是以前欠他的，现在是以这种形式还债了，否则他是拿不走的。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我豁然开朗，我在心里坚定一念，就相信师父给我和我的家人都是最好的。就在我向内找向师父认错的时候，瞬间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心里特别舒服，一点压抑感也没有了，感到特别的轻松美好，觉得人世间的名利情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一切都能够顺其自然了。我深刻的体会到了那来自生命深处的震动，感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无比自豪，有师父的呵护的那种幸福感真的无以言表。自己的境界提高了以后，心胸也随之开阔了，想起了这么多年和丈夫一起生活，他其实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什么事情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占别人的便宜，他很善良，支持我做三件事，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几十年来家里的老少吃喝花销一切都是他张罗，不让我操心，使我能够安心的做好三件事。他也是想要多挣点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生意难做也是出乎他的意料。出现这件事以后，他也是挺自责，挺上火的，压力很大。想到这儿，我对他所做的一切都能理解了。弟子在此感谢师父为弟子拿掉了不好的物质，让弟子有一个豁达开朗的胸怀，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加持，弟子无以回报，我要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报答师恩。
文明新建守宝的古人，作者笔耕。古语云，钱乃身外之物，这个过去六尺儿童都明白的道理，似乎今天大部分中国人都忘了，赚钱成了活着的唯一目标，自然而然的，人们对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也只剩下了钱。在这样的氛围下，每个人都成了受害者。在工作中，人们为了利益争争斗斗，尔虞我诈，在家庭中亦是如此，甚至连夫妻之间也互相算计。许多家长对小孩的教育更充满了功利主义，你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赚大钱，不然只能去要饭，诸如此类的现象不可胜数。在那被世间琐事填满的思想间隙中，或许有这样一念闪过，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人生是否本该如此？也许下面两则历史故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个人得到了一块玉石，玉工告诉他是块宝玉，起初他非常激动，等冷静下来后，他又担心了起来。 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把玉献给宋国的贤臣子罕。于是他找到子罕并说明了来意。子罕听说后坚决不肯接受宝玉，献玉的人说，我已经拿给玉公看过了，玉公认为它是宝物，所以我才敢进献给您呀。子罕说，我把不贪婪当作宝物，而你是把美玉当作宝物，如果把玉给了我，那么我们两个人都丧失了宝物，不如我们保有各自的宝物吧。献玉的人向子罕叩头，小人怀中藏着宝玉，到哪里都不安全，还是把它送给您吧，这样就可以免于被人谋财害命了。子罕明白了他的担忧，就把美玉收了下来，并让玉工进行雕琢，然后又让人到市场上去卖。后来子罕把卖玉所得的钱全部给了那个献玉的人。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绝非个例。清代乾隆年间，叶存仁在河南担任巡抚，他为官清廉，治政有方，深受百姓爱戴。在他离任升迁之时，僚属们派船为他送行，可等了很久，船只却迟迟不启程，直到夜半时分才见一叶小舟从远处驶来。原来这艘小舟上载着僚属们给叶存仁准备的大礼，因为怕人知道，所以特地用这样的方式掩人耳目。叶存仁得知后坚持不受，于是就和同僚们这么僵持着。事已至此，叶存仁只得叫人取来笔墨，大笔一挥，写下一首诗，向僚属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志向。据礼诗：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相送还君赠，不为人知为己知。不论是子罕以不贪为宝，还是叶存仁的不为人知为己知，他们为何能做出这样的举动？这难道不是在恪守道德准则中所体现出的真实的境界吗？正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说的，富民乃君臣之道，上前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为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精进要旨，富而有德。如果我们不再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将道德的追求提上日程，守护住心中最珍贵的宝德，或许思想的格局就会因此打开，世界也会将其淡泊美好广阔宁静的另一面展现出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